城里最卑鄙的一个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本汉弟兄1961年4月29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One of the meanest men in tow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429B。 那卡尔森弟兄，尊敬的客人们，那大卫·杜普莱西弟兄、罗伊·威德弟兄、马德森·鲍瑟弟兄，那以及所有的人，我们很高兴尽早能在这里来侍奉主。那听到所有这些奇妙的见证，感到他们在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早我真是感觉到饱足。那我在听那个酗酒者的见证，那看到坐在那儿的罗塞拉，然后看这见证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那看到这里这位进行会的弟兄，神赐给他的预言说将有一场的运动席卷全国，那看到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那听见圣灵说方言翻方言，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尽头了，现在就是了，神赐给他们那个信息，那把他带到了里面。瞧，那如果我们能四处看看的话，就会看到神如此荣耀的运行，行他说在我做的事。那我们必须要行起来，那记住不是在将来，而是现在，现在只要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我听到大卫弟兄在那里，那今天下午我肯定你们会在下午的聚会上听见一些的大事，然后杜普莱西弟兄那天晚上我在讲台上谈到了他，那昨晚他在那里就在那儿，我不知道他要来。那当我跟大卫弟兄在这世界的旅行和这末日的时空上，那一直都有非常好的交通。那这里的芝加哥分会对我非常的好，许多次我来到这里就是这个团契，那每次我都很感激，每次我说到去芝加哥，那比利和利奥，那他们所有的人都欢喜雀跃，他们都很想来芝加哥，那他们说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对芝加哥感觉非常好，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几分钟前我想到了我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罗伊·威德弟兄，我记得当我最初去到施工场上在需要的时刻，他就站在我身边，那他站在我身边，那当时他并不需要那么做，但是神那他本着心里的良善，那跟我站在一起，那每次我想到神召会，我遇见一些的弟兄，我都想他做了本不需要他去做的事，我猜都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总是会想到罗伊·威德，那我想他帮人到一个的地步，在需要的时刻跟我站在一起。那每个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因为我在我承诺的话上那做出了决定。那罗伊弟兄也许在他的弟兄们面前认为那可能会带来羞辱什么的，那当时罗伊弟兄在讲台上跟我站在一起，我永远忘不了他。现在我想我那主让我拥有了很多的朋友等等，那也许我能像那样帮助其他的朋友，那记得我也是从那里来的，我想我们都应该那么做。那记得我们被带出来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讲到了，那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讲到太长了。那我在想，我希望一些弟兄能够待在台上，那你知道那边我到台上时，那只要做一个见证然后就坐下。那现在我想在我们离开之前，那的确给我留出了一些时间来读一段的经文，那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不会超过11点，因为我想的是给我们的时间。那卡尔森弟兄太仁慈了，那比利坐在这儿清了清嗓子在笑我因为他仍然认为我讲不了一篇30分钟的道就离开讲台，那他总是笑我，那因为他说那爸爸我不，那当我今晚在外面遇见你，你说30分钟，但我观察了30分钟，当30分钟到的时候你还没开始讲呢。那通过读经，那我们就能直接进入到了经文里，那你们众人给我的热烈的欢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我愿意为你们做任何的事情。有时候那就像我们在南方常说的，那只有点是给我们这里的乡亲的，那有时候你们听见我说话很刺痛，那当我回到家坐下，有时候挑出一盒的磁带，我说我肯定我没有那么说吧，我肯定不可能那么说的，然后我想那我所说的话我已经说了，那是在启示之下，那据我所知那是启示，那所以我从不以他为耻， 那不是有意要伤害任何人。那如果那是我的动机，我的目的就错了。那乔布斯，我不会那么做的。那有时候我来到台上，那我想我要讲一个主题，我这里大约有五个主题是我今早想要讲的。那我说呢，如果我有30分钟，那我要讲这个；那如果有20分钟，我要讲这个；那如果一个半小时，我就讲这个。那今早，那我在这里有个30分钟的主题。那他，我相信惩罚。那你知道，如果时间够长的话，那如果可以，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7章第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师父，请说。”那我知道扩音系统非常的糟糕，那我想你们在后面能听得清吗？我们的弟兄坐在这里，那脸上有着担心的表情，因为他，那我看着他，为他感到抱歉。看到刚才那位姐妹所唱的那首歌，那使他非常的振作，就是恩典。我们相信基督的奇恩典。那我想也许今早我们要传讲一个可能是很简短的主题，那更像是有点戏剧化的，那将城里最卑鄙的一个人，那在商人早餐会上面选取这么一个题目是不寻常的。但是也许一些人真的不知道一个非常卑鄙的人是什么样的，那所以我们想讲一下。当送信的赶到时，太阳一定是正在下山了，那是非同凡响的一天。耶稣一直在为病人祷告讲道，人们聚在周围，只是要紧紧地抓住他说的每一句话。那我喜爱在那里。那我常想知道，当我听见耶稣那伸出双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时，那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也许活不到看见他们捕捉到那个声波，那听到那声音的日子了。那由于不懂希伯来语，那我也不可能明白他。但我的确希望那天听见主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群众们无法休息，那还有许多人没有接受祷告，他们想知道主第二天会在哪儿，因为他们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主会在哪儿，圣灵会引领他。那门徒竟疲力尽，因为要把人们往后推说请你们大家不要急，那只要保持敬畏我们的师父会尽快到你那儿去的。那这个送信的人走上去，那我们说那他一定是跟菲利谈过了，那他一定是说了我有一个给你们师父的消息，我从一个商人那里来，那我必须把这个信息带给他。那菲利一定是说了像这样的话，说先生，那我们的师父疲惫不堪，因为他一天下来都在忙，那我们亲眼见证了神借着他行了大的神迹奇事。但送信的人对发生了什么样的神迹并不感兴趣，他只对他的主人打发他去说的事感兴趣。那最后菲利作为一个基督徒绅士，那跟送信的人挤了过去，一直到了师父的面前。他说这个年轻人从另一座城市带来了一个信息，那在那里有个大人物他想跟你说一下他主人的事情。那我能看见我们的主劳累疲惫的眼睛都转过身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我常常想，要是我是那个送信的会怎么样呢？但是他说 我的主人给了你一份尊荣，他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他想你成为这个宴会上的贵宾。那我们想要你承诺我们你会在这样的一天与我们相见，那可能是每年一度的大事，那从所有的人当中他挑选了你去参加。那你知道，我相信如果我站在那里离主耶稣那么近的话，我会忘了西门告诉我去说的一切的事。我要说的第一件事会是，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我们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常事务和我们的工作需要比其他任何的事都更重要。我相信如果我们曾到过神的面前，那我们地上的名望，我们地上的协会，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工作都应该放到最后，而让我们向主承认出来。哦，我喜爱夫妇在主的脚前说，我有一个从我主人而来的信息，但首先我也有一个信息，神的，求你可怜我，我是个罪人。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早就渴望这个机会，现在我跪在你的脚前，求你可怜我。但是他就像今天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头脑里有别的事，他想把信息传好，他累了，他的腿因跑路赶到那里而出汗，那因为他不知道主第二天会在哪里，那所以他要把主堵在某个地方，那这样就能够跟主说话。我要你们注意耶稣对这个人的态度，那毫无疑问他怀着尊重打量着当时的那个摩登青年，那知道也许他应该祈求赦罪，但是那事情可能是那耶稣所有的这大的这些的日程安排，那据我所知他没有地上的日程安排，他只是在他所做的每个举动上遵行神的旨意，那不清楚父第二天要召他去哪里，但他乐意并准备好去，那在了一切繁忙的日程安排和他所要做的一切事之中，他仍然将疲惫的眼睛转向这个送信的人说，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会到那里的。那我心里没有疑问，我相信今天我们许多人都知道耶稣知道他到那里时为他准备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他知道那西门他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一个人那一个法利赛人那怎么会有任何的交通想要见他所憎恨的耶稣呢？那法利赛人跟耶稣毫无关系。那当你看到那人们像那样，那世上的人想要叫你出去参加某处的晚会，那带你去参加圣诞节的晚会，那你们一些为主做工的人，那你不得不在那里为日常生活而工作，那当你听到你的老板他喝酒抽烟在人们中间讲污秽的笑话，当他邀请你去参加某处的晚会，那他肯定是心怀鬼胎，黑暗与光明没有相交。那当你看到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总围着奶奶转，那就有问题了。行，那她要么是奶奶的宠儿，那要么奶奶在某处有一小包的糖果，他们的年纪相差太大了。小女孩想要谈论洋娃娃等等，那奶奶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那她有别的事要谈论。所以你看，就像我们所说的，那小女孩隐藏着一个目的，那是围着奶奶转，是为着一样的东西。那当世人拍你的肩膀说，那你要过来这里吗？那或别的，那的某处就有问题了。 那耶稣知道，当这个法利赛人西门邀请他去参加晚宴时，肯定是哪里有什么问题。那尽管有这一切的事儿，他还是愿意去。他总是愿意去到他被邀请去的地方，不管环境如何，那不管他知道会发生什么，那邀请他，他就会出现在那里。是的，你可以依靠那个。那他说，当这次大宴会的时间临近时，那我能想象看到这个法利赛人，那他是一个富人，那当时没有中产阶级，也许就像是在印度，那还有在这周围的地方，那真的是那只有穷人和富人，那些富人非常的富，那些穷人是非常的穷，那没有中产阶级，那富人掌握着所有的钱，穷人什么也没有。那有时候这些富人那可以举行一次的宴会，那他们确实是举行一场真正的宴会。那随着时间的过去，那日期临近了，那毫无疑问西门定下的时间，那是他的葡萄全都成熟的时候，大葡萄园里挂满了熟透的葡萄，那周围满是令人愉悦的馨香，那蜜蜂在嗡嗡的叫着，那他们会杀一些的肥羊羔，那把肉烤好，那他们确实那可以拿出那精酿的葡萄酒摆在前院，那邀请他们富有的客人，那他们确实会有一段愉快的时间，但穷人连门都进不了。那当日子到了，宴会都准备好了，那动物也宰杀了，那烤肉区在冒着烟，那精选的处理好的上面摆满了优质调味酱的肉，那我的想象穷人经过时都直舔嘴唇。那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宴会，那里必须要受到邀请，那有请柬，那当你去了，那他们总是那去的时候必须要受到欢迎，那有人在那里迎接你，接过你的请柬，那他们会安排人在那里叫你坐下，那说这是某某某，那划掉你的名字，说到了。我记得当我查考他们当时在东方是怎么娱乐的，那人们他们只能靠着坐马车、骑马或步行来旅行。富人可以乘坐四轮马车或二轮马车，那些人骑在动物的背上，那其他人步行。那当你走路时，那他们有宽松的衣服，那有点像是袍子，那宽松的下垂。那在那衣服底下有礼仪，因为走路啊等等，那宽松的袍子，当你来到客人的家里，当你到那里时，那你听到那里的教会，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这么做，那我们遵守洗脚。那他们说那是传统，但那是个命令。他们说他们把它当做一个传统来守，那他们守了，但是耶稣留下了这个做榜样，那如果耶稣做了，那就是一个命令。那所以我们那工资最低的人就是被他们称作洗脚工的人，那这其实只是个仆人，他是他们当中那赚钱最少的人，因为在家里他只是在客人进来的时候给他们洗脚。那于是我想到了我们的主，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个人物，而天上的神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从神成为人，他接受了那个位置，不是王，而是个洗脚的仆人，洗门徒的脚，又用他所做的毛巾擦干。那如果我们在娱乐或接受招待的时候没有得着最高的尊荣，那我们必须被每一个人注意。那时候想到我们的主，他怎么给我们做了榜样，那接受了世上最下等的位置， 洗客人的脚。那他们走路的时候脚会弄脏，因为他们穿的是凉鞋，有点像他们今天所穿的罗马的凉鞋，那被认为是他们的鞋子。那他们的腿也会弄脏，因为犁很高。那袍子在翻过山的小路上摆动，他们没有像今天我们所造出来的那种大路。那动物也在这些路上行走，骆驼、驴、马，那不同的旅行的方式，那一路上都很脏，那灰尘里满是臭气。他们在那灰尘里行走，在灰尘中摆动的袍子会卷起灰尘来。那他们流汗，那巴勒斯坦的太阳那非常的晒，那他们出的汗都成了黏的。那马的气味，那路上的动物卷起了灰尘，那沾着灰尘，那他们的气味很糟糕。那因为他们在走路，这灰尘粘在他们的身上。那当你邀请一个客人来你家时，在受到邀请之后，那要让客人觉得受欢迎，那首先要发生的事是，那首先他们必须受到邀请，那然后在他们能真的觉得自在之前，他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当我有复兴时，那我真希望我有时间表达我心里面那关于我们的一些的东西。我们邀请主，但我想知道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在意他，还是把他推到一边去。那洗脚的仆人，那正如我所称呼他的，当一个人来到门口时，他是第一个遇见的人。那因为他闻起来不好，那身上满了灰尘，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脱掉凉鞋洗脚和腿，那然后把脱掉的凉鞋放起来，给了一双类似拖鞋的东西，那放一小块布在脚上，那走在这些富人家里漂亮的进口的地毯上。那他们接下去要做的事，在洗脚的仆人之后，他伸手在盒子里那抹一些的香膏，那有时候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那客人伸出双手把香膏倒在手上，那搓双手，然后把香膏涂在脖子上，那搓脸还有胡须，那最后拿毛巾把它擦掉。那有时候他们的脖子被晒红了。那这种香膏是由高贵值钱的乳香制成的。那因为富人有钱，那他们宣称有一些香膏那有点像示巴女王带给所罗门的那种，那是在山里发现，那非常的稀罕。他们把长成苹果形状的玫瑰的小花蕾那制成了香膏，他们必须爬到很高的地方，那才能制成这种非常稀罕的香膏，就是富人在客人进来时用来高抹他们的香膏。那他们拿起毛巾擦干净脸，那然后脖子感觉到凉爽了，那脚也干净了，那他休息了。那这时他觉得可以去见家主了。然后他去到另一个房间，那就家主站在那里。那时他们会见到主人，那弟兄请站起来见，有点像这样的。那当客人进来时，那如果他的脚是脏的，那身上散发着臭气，那闻起来就像走过山路的动物，那双脚又酸又脏，那他就不会想去见家主的。那他是那当他洗干净之后，身上的臭气没了，涂了香膏干净了，那他就想去见家主了。那然后他们会握手，那像这样拍拍对方，那他们拍的时候会彼此亲吻对方的脖子来问安。那瞧，那然后那什么，那就站起来一下，那像这样亲吻对方的脖子。那对不起，我应该完成剩下的示范。那当他洗好了 涂了香膏之后，那脖子上没有灰尘了，没有粪便的臭气了，那只有香膏在那里，那他感觉到清新，那这样那位邀请他的人亲吻他的脖子，那就会觉得很放松了。那当主人亲吻他时，那亲吻就是欢迎，意思是进来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当是在自己家里边。那主人亲吻他，向他问安，说进来吧，一切都是你的了，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那你的脚洗好了，也涂了香膏，那打扮好了，那现在那我已经亲吻你表示欢迎了，那只管进入我家里边，去冰箱里边拿东西来吃吧，躺下来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那现在你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我欢迎你。那个洗脚的仆人怎么漏掉了主呢？我真希望我能在那儿，我会一直关注着他，我有一盆特别的水是为他准备的，我愿意遇见他。我不知道，一定有某件事发生了，那人不在那儿，他错过了主。那没有人亲吻他，没有人洗他的脚，没有人给他打扮，没有人欢迎他，但无论怎么样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被邀请了。我想知道，有时候我们邀请主的时候，我们想到过那些事吗？欢迎他，不以他为耻。当他进到你心里时，敬拜他。主要进到我的心里吧，当他来了，你会羞愧吗？因为你是站在别人的面前，当你听见有人往称主的尊名时，你害羞怕站起来说不要那么做，那太伤害我了，那是我的主，你正在往称他的名吗？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欢迎他。我希望我们是。今天有很多人愿意邀请主来城里边举行复兴会，然后他来了，那他们却说弃掉那东西吧，那什么也不是。我们祈求得到，我们从未使他受欢迎。有时候也许我们认为他说了一些事会与我们的信仰相敌对。那为什么西门不呢？为什么他对主不感兴趣呢？他们怎么会错过了他呢？在他坐在角落里边，就像墙头花一样，他宝贵的头低垂着，大家从他旁边经过，他们对世俗感兴趣，那牧师在那里，他们有他们的社交聚会和话题，但是可怜的耶稣又怎么样呢？他不受欢迎，没有人，那为他的脚甚至都没有人来洗，那里散发着臭气，他不可爱，他不受欢迎。我想知道，有时候在这条我们称之为圣洁甜美的美丽大道上，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呈现给人们的生命是不是因我们的品性也使得有点不受欢迎，我们的生活不正确，没有正确的人来代表他，出尔反尔，退缩，不坚定，这样那样。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家，我们应当感谢那位加利利的客旅。他在那里坐在角落里，他撇下他繁忙的日程安排，他准时到了那儿。耶稣从未失约过，他持守所有的约定，你可以在这一点上放心。当他做了预约，他就必在那里边履行。有一个约定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担的，因为他跟我们所有人都约定了，那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他必会在那里，你也必在那里，我们都要站立在那里，但他就在角落那里。当我想到这点，有时候这真是我的心感到不舒服。我想耶稣脏着脚坐在角落里，就像法官叫他耶稣，但耶稣的脚是脏的，那听起来是亵渎， 但他当时就是那样的，他们就是那样撇下他的，他们就是任凭他那样脚脏着。一位本该是尊贵的客人，由于他们太忙于他们的活动了，以致任由耶稣脏着脚坐在那儿。我在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只关心要让我们的团体比别的团体更大，而同样任由耶稣坐在一边？但是耶稣脏着脚，不受欢迎。那城里有个小妇人，她用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谋生。她是红灯区的一个女人，是个妓女，那你们都明白的。那也许那天早上她上街有点迟了，她数点着他所剩下的一点罗马金币，也许为了有一天能买一件更好的裙子。那他赚钱的方式是很不好听的，他在人们当中有个不好的名声。然而让我们想象，他只是一个被赶到街上去的年轻女子，也许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有个犯罪的父母，他们不想照看他。那是今天他们许多人在街上的原因，不是青少年犯罪，而是父母犯罪。今早我离开房间时，听到五个小孩昨晚在芝加哥的一场火灾中死亡了，因为母亲留下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照看房子，烧塌了，烧死了他的几个孩子，而他出去参加了某处的晚会。那妻子和我昨天经过大街时，看到大约有四个小孩坐在一辆车里，那最大的女孩不到大约七岁，带着一个吃奶的小婴孩。其中一个小男孩想跟妈妈一起去，他走出去却点燃一支烟，关上车门说：“你就坐在那儿。”他往市区里边去，进了一家酒吧。一个七岁的孩子在芝加哥的街上，一条非常繁忙的大街，在下林肯区，那一个小婴孩吃奶的小孩坐在那辆车里边，那风刮得那么猛，我几乎都冻坏了。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认为那是父母的过犯。也许这个女孩在一个那样的家庭里边抚养长大，她只是被流放到了街上。那如果她像这个酗酒的弟兄一样，有个会祷告的妈妈，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她说她妈妈为她祷告了。那让我这么说，那当那个罗马人悔改信主时，那保罗那个腓立比的狱卒在腓立比那里，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告诉他不要做什么，停止喝酒，停止偷盗，停止说谎，停止抽烟，但这不是他的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说一个人得救了，那就救了他的家人吗？不，但如果他有足够的信心让自己得救，他有足够的信心使他的家人能得救，就是他的得救的同样的信心。那这是那个母亲所想的，他很久以前就在坟墓里了，但他的祷告蒙了应允。犯罪的母亲和犯罪的父亲造成了犯罪的孩子。那让我们就说这个小女士，那有个不照顾她的父母，她去到了街上错误的人群中，当他这么做时，他就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那没有人关心他。那坐在这里的这个小传道人，那正在记笔记。他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约有40个他讲道的角落，或打发人去对他们讲道。愿神赐福那个男孩，赐给我们多一些街头的聚会，那就是让这些的酒鬼等人进来的方式。我们一些人太高等太一流了，那再也不能站在角落里，下到贫民区里去了。耶稣说去到篱笆和路上，去到各个地方，勉强人进来，因为时候近了。但现在也许当时在这么的城里，那街上没有人， 但是他出来了，那锁上门之后，走在巷子里，那咯吱咯吱作响的台阶上，那他走出来打扮了自己。那天，那用一套谋生的方式来接待几个税吏，多赚些钱。那奇怪的是，街上没有人，大家似乎都走了。当他从街上经过时，那他纳闷，那这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出了什么问题？那人们都因某个理由而走开了。他闻到了从空中飘来的烤羊羔的香气，那也许他有好几天没吃饭了，那想要省些钱去买一套那得体的裙子。他闻到了那香气，说有人一定是在举行宴会。那人顺着香气，那直到走近了，那宴会正在进行，在西门所住的大豪宅那栅栏的外面。那穷人站在那里，闻着香气，舔着嘴唇。那妇人在里面喝着葡萄酒，他们的宴会一切就绪了。那这个小妇人，她挤过来，那当人们看到她来了，那当然了，人们就往后退，因为她的名声很坏。那最后，她挤过去了，那往栅栏里面窥探，只想看一看。那在那个烤肉的坑里，那个散发出令人陶醉香气的羊羔是怎么烤的？那他想着，要是一生中能有一次机会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饭就好了。那也许他把美丽的头发盘了起来，那你知道，那位的是在外面的街上，他四处那看着众人，那看见法利赛人西门站在那里，在那些要人的面前高谈阔论。那里有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琼斯牧师，这是他的协会，来自不同城市的所有的要人都站在那里。那你知道，那真正的要人，那他想看看那个富人拥有一切，那他四处观看，他想，那我告诉你，那当然了，他们总是邀请自己的阶层，我们永远没有机会的。但过不久，他的眼睛落在了角落里，一个被忽略的人坐在那里，他能看出真身上满了灰尘。他是怎么进去的？那真想知道那是谁啊。那就低着头，没人理会他。他想，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那他一定是没有受邀请就溜进去的。他的脚也没有洗，他整个人，他的脸也没有洗，那没人理会他。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他看的时候，那人抬起了头，他的眼睛跟耶稣的眼睛对在了一起。你知道，当那一件事发生时，就会有事情发生了。他看见那人的脸，他说，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看起来像那样的。我想知道那会是谁呢？那我想知道，也许有人站在旁边，他说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呢？那这时西门教会的一个成员刚好走上来，那学他说，那是你不明白吗？我们今天要拿他开一些的玩笑。我们的主人西门，他邀请了那人来这儿，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不，我不知道。那就是那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加利利先知。当那名字落在那小妓女的心里时，她说，拿撒勒人耶稣，是的。她回头看角落里，耶稣坐在那儿，她说，那本以为他被邀请了，他既没有被打扮，也没有洗脚， 我记得他们告诉我说，有个妇人曾被拖到了街上，以行淫被拖到街上，要被石头打死，像我将来一样。然而他却赦免了那妇人一切的罪。我巴不得我能为他做一件事，也许他会赦免我的罪。那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都进不了门。我要是我能够去到他跟前，我想祈求他赦免我。他想他没有涂膏油，也没有洗脚，他没有受到欢迎。要是我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我要让他受欢迎。只要他能跟我说说话，我会让他受欢迎。于是他转过身，溜到街上，沿着后面咯吱作响的台阶走着。他想到了一件事，他把手伸到他锁起来的长袜里，拿出了这些罗马的银子。他想，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去买这瓶香膏，那他会清楚地知道我是怎么赚到那些钱的，因为他们告诉我说他是弥赛亚。我相信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一定会知道我是那种错误的人。他拿起钱，又把钱放回了盒子里边，但我声音说，这是你的机会，你可能再也得不到这机会了。所以这是个功课，不要拒绝你能遇见耶稣的第一个机会，不管代价是什么，不管你必须承认你犯了多少的错误，现在就去做，因为不管怎么样，在审判时也是要被显明出来的。他拿起了他积攒的银子，他说，但这是我所有的了，但只要我能去到他跟前，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走到了街上，进了香膏店。那这时有个人走了出来，当然他没有去赴宴，因为他认为他可能会在某处错过了一桩的买卖。那就要有人那样说，那我们把约瑟留在坑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不如把他卖掉，从中赚些钱。那人走了出来，他敲了敲柜台。那人走出来要看是谁，那人开始转过身去，但他把这些罗马的金币倒在柜台上。是真正的钱，那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他本来不想让这个女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意场所，那只要他发现他有一些的钱，当他有了钱，那就不同了。他说，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最好的香膏。我想要的不是一瓶普通的香膏，我想要你柜台里边最好的香膏。那是为了一个特别的场合，那是你必须交给耶稣的东西。抓住你的第一个机会，去到耶稣那儿，把你最好的给他，把你的心给他，把你所有的给他，因为他可能再也不会经过这条路了。让我们趁着我们能够的时候，为他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他把这瓶香膏夹在胳膊底下，走到了街上。他来到栅栏处，耶稣桑着脚坐着，没有人理会他。他想，我怎么能进去呢？那过了几分钟，那他们推杯换盏，那里面的人喝过了上等精选的葡萄酒等等，他一定看到洗脚的仆人走了，那于是他溜了进去，他溜到了后面。那你知道这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如果你曾看过主演，你就会做任何的事儿，为了去到他的跟前，不管是什么。如果你必须溜到帐篷的后面，或不管是什么，你会做一件事儿，去到他的跟前。如果他曾看到你的眼睛，你就能看出来是谁。那他溜到了后面，他溜过人群，那不让任何人，因为他有一个坏的名声。那西门会把他扔到栅栏外面去，但他下了决心，那无论如何他要付出努力。有时候教会可能想，如果你去到这群圣骨人中间，你就会被赶出门去，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能去到耶稣的跟前，那才是首要的事，那才是主要的事。他走到旁边，他走到墙边，那耶稣低着头坐在那儿，他的头发满是灰尘， 满脸都是灰尘，胡须上边沾着灰尘，脚上穿着了走路的凉鞋，他的双脚还沾着灰尘发臭。我能看到的女人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她走了正确的路，她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她抬头看耶稣，她怕了，她想要是他说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那我要怎么办呢？但我能看到耶稣伸出脚来，哦，荣耀，耶稣知道他来了。他说如果他知道我是个妓女，那不管怎么样他也都知道的。是的，但我想为了做件事儿，我想对他表明我的感激，因为我相信他是神，我想表明一件事儿，一些的感激。那当那女人抬头看他时，他看着，他知道他是在耶稣的脚下，大地的泪珠开始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他拍着耶稣的脚，他是在他的主的脚前，他开始拍着耶稣的脚，大地的悔改的泪珠开始往下滚落，啪嗒啪嗒的落在耶稣的脚上。他在耶稣的脚前，他太感谢了。他看着耶稣的脚印，他的泪水而被打湿了，他低着头哭泣，美丽的卷发一定像这样垂落了下来，他没有毛巾，他的衣服也许太脏了，那不能洗他脚，或者说不能擦他的脚，他便拿起头发，在他洗耶稣脚的时候，他亲吻他的脚，他满心的感谢。哦，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而不该是某个自命不凡的人。我们许多五旬节拜的姐妹都必须得倒立着才能那么做了，他们把头发都剪掉了，但他的头发，他在洗耶稣的脚，他亲吻那双脚。哦，他是在耶稣他的主的脚前，他亲吻他的脚。过了一会儿，西门转过身来，他看，他的脸色发怒，啊，看看是什么货色在我的家里边，我邀请这个圣滚轮来这里，你看什么，他自己的阶层来了，物以类聚，他们仍然有同样的想法，我太高兴了，我想为眼泪来洗，那是多美的水，悔改的泪水，洗耶稣的脚，泪水从一个坏名声的女人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洗耶稣的脚，用来洗耶稣脚的最甜美的水，悔改的泪水掉落在耶稣的脚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那里，西门转过身，他低声对着他的那帮人说，你瞧，那表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如果那人是先知，他就会知道洗了脚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哦，你这个老伪君子，你认为他不知道吗？他说，你瞧，我告诉过你他不是先知。瞧，他们的宗教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对神有自己的想法，但他跟事实相差了108000里。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此有自己搞出来的信条和想法，只要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就没事了。但对我来说，我悔改的泪水，拿我的生命和我所有的去帮助那位真实的主耶稣洗掉圣滚轮的脏名。今天神真实的儿子被认为是某个狂热者、心灵感应或某个精神错乱的人，让我在我的一生中不但倾倒我的眼泪，而是倾倒我的心以及我里面的一切，站着靠主的恩典竭力活出正确的东西来，永远不再在美丽的福音和他拯救我的圣灵上妥协。 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去吧。对我来说那是耶稣，是任凭他脚脏着坐在那里，有一个肮脏的名叫什么圣果伦，我心里犯罪的人或什么的，他拥有了唯一的种类，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西门涨红了脸，他瞧下来，我们让这个圣果伦来这里得到一些，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的乐趣，我要证明他不是先知。他自称是先知，他只是个读心术的，他被鬼附的，他是个算命的。那这证明了我的观点。那他站在这坐在角落里，他自己的同类跟他在一起，这个坏名声的女人站在那里洗他的脚。也许洗脚的仆人被吩咐不要洗耶稣的脚，那这样他们就能让他好看了。那许多人参加我们的聚会只是为了取笑，认为他们可以让主好看。他知道你的心，罪人有一天你要站在他的面前。最近有群人，那聚在后面，那是学生传道人。每次我开始讲道，那他们就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取笑着同一位神，有一天将是他们的审判者。是的，但妇人继续着，不管西门说什么。现在那西门清了清嗓子，涨红了脸，他义愤填膺，准备爆发了。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转过身，挺直了身子。他自命清高的法利赛人，伪君子，教会成员，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卑鄙的流氓，就是一个老顽固的表面信徒。他比这一代所有的妓女和十几岁的骗子都更卑鄙，他比其他的一切，比街上所有的酒吧会更加驱使人远离神。耶稣坐在那儿，然后有人挺起身来，他拿了香膏瓶想打碎他。他现在变得很紧张，因为他抬头看，耶稣正看着他。不要担心，耶稣也正看着你，他此时正看着你。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能够穿透一切的眼神。那女人紧张，她想要把那瓶顶敲掉，她真的把瓶顶敲掉了，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开始膏抹他。哦，众人都在看，是的，瞧那里，他在那儿，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他，他坐在角落里，身边是个妓女。我就听见西门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那这就是你们的先知，那就是他，瞧，他会知道他正在跟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来往。哦，许多时候这种话也扔在了我的面前。巴兰弟兄，如果恩赐是属神的，你就不会跟那帮五旬节派的在一起了。但他们是那些接受的人，他们是那些相信的人。那天我正在跟一个来自卫理公会教会的人交谈，他写一篇有关神医治的论文。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卫理公会教会呢？我说，为什么你们不邀请我呢？他说，我是牧师。我说，那就召集你们执事和你们理事会以及你们的州长老和所有人，看他们会不会邀请我。他说，哦，他们不会的，巴兰弟兄。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他们唯一反对你的事就是你是个五旬节派的，你离开了浸信会教会，成了一个五旬节派的。我说，正是那些人接受，是的，他们就是那些愿意擦耶稣脚、忍受耶稣的名和羞辱的人。那里，如果他是先知，他就会明白他正在跟什么样的人在交往。那这时候那女人害怕了，她看着大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大家都站着观看。你知道我能看到上流社会的妇女眼睛像这样往外鼓着，那就知道所有的要人都站着观看。你知道他们伸长了脖子， 耶稣都没有理会他们，他正注视着服侍他的人。他不管你有多少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他不管你的教会属于城里的什么社团，他想要找到愿意服侍他的人。不管他们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或棕色人、穷人、富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想要愿意服侍他的人。他的事业今天有需要，他需要洗净。他不光有多少的组织，我们养育了多少的大人物，我们建造过多少的学校，他想要有人服侍他，有人愿意活出这生命，有人来做拥有圣灵的见证，活出一个超越羞辱的生活。是的，有人来活出能创造的生命，他们谈论耶稣，然后创造出耶稣来。有人愿意帮助洗掉五旬节这个名字上的灰尘。这个女人害怕了，她想现在我做了什么。那也许我们看到主，那如果她移动一下脚趾头，那女人就会跳起来，现在要从那里跑出去。但耶稣没有动，她只是安静地坐着观看她，她只是看着她正在做的事。那当安静来到时，她纳闷了，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她抬头看，耶稣要说什么呢？我看见耶稣站起来，他站起来，有人坐在地上，他美丽的头发垂在脸上，泪水沿着他脸上的痕迹往下流。他抬起大眼睛看着耶稣，哦，他要把我赶出去吗？他要对着服侍做什么呢？哦，我只想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他有一次赦免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妇人，我知道他是神。如果我能做一件事，那因为我做了这事儿，那我怕有什么事儿会发生。耶稣站了起来，四下里观看，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哈利路亚，我有话要对你说。你邀请我来这里做客，我撇下了我的复兴会来做你的客人，我撇下了那些哭喊祈求我留下来的人来做你的客人，因为你邀请了我。我撇下了那些饥渴的人来到你这里，我准时来到了这里，就像他在这末日一样，我在正确的时间来到这里。但当我到了时，没人洗我的脚，他们不愿意，没有人来膏我的头，没有人膏我的头和脖子来擦我的脸，好让我在人们面前能够得体。西门，当我进门时，你没有站在那里亲吻我表示欢迎，你没有站在那里，西门，你对新的建造项目和你正在进行的事情感兴趣，你对你的协会得到更多的会员感兴趣，你没有在那亲吻我，你在这群的同伴面前以我为耻，你没有在那里欢迎我，没有在你心里亲吻我，使我受欢迎。但从这个女人进来起，耶稣知道她是谁，那先知怎么样呢？她一直不停地亲吻我的脚，她没有停止，但她亲吻亲吻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给我任何的水来洗我的脚，但她用眼泪洗我的脚。你没有给我任何的膏油，但从我出现在这里起，他却不停地膏我。我知道他是那种有很多错误的女人，但我要对你说， 哦，他斥责了西门，他拒绝了他。现在耶稣转向妇人，他的眼睛从他身上掠过。哦，让我能听见这话，让这话成为，让这话成为他那天要对我说的。你是那个邀请我的人，你们这些教会成员，你邀请我来，但你没有让我受欢迎，你没有洗我的脚，你没有给我任何的东西来清洁我，你没有给我机会通过你来说话或做别的事儿，你不肯那么做，因为你以我为耻，你让我丧着脚坐在角落里。但这个女人不停地用她的眼泪洗我的脚，就是她悔改的美丽晶莹的泪水，又用头发擦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那正是我想要主对我说的话，你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我不想成为第一流的，我不想属于任何的什么这个那个，那让他们可以说啊，他属于这个。我只想把我的生命，我所留下的，拿来给主洗脚。当那日，我想听见他说，你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今早在这早餐会上是被邀请的客人，耶稣在这里，怀着感激之情，眼睛湿润了，用手帕擦着眼泪。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在圣灵的样式里。哦，西门呐，从未接受耶稣的女子或男人，为什么你现在不这么做呢？这是你的机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哪里？他看见了你，他知道你的心。当每只眼睛闭上，头低下时，在这伟大的时刻，这里有多少人还不认识主，想说主耶稣，今早我想用我的悔改洗你的脚。你愿意赶快伸出手来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祝福你，神祝福你，祝福你。那其他人想要举手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我右边的其他的人，那举起手来说，耶稣，哦，耶稣啊，你是我的主，我站着许多时候，我以你为耻，我听到人们妄称你的名。我甚至羞于对此说什么。我很抱歉我那么做，耶稣，我在悔改，你能接纳我吗？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你祷告的时候请纪念我们。那回到我右边，在会众中，我看见你们的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又有一位，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还有人吗？只要举手，让我把手放下，就在我的正前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耶稣，神祝福你，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我左边，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主祝福你姐妹，神祝福在后面的你，神祝福你。是的，我看见了你，几乎是在那些的百叶窗的后面，但神看见了你。神祝福你，所在会堂里边的人，耶稣，今早我悔改。现在你们多少人是教会的会员？在大约三四十个罪人举了手之后，你们这些教会的会员，在其他人面前有机会宣告耶稣的名， 愿你却以他为耻，转过头走开，你又怎么样呢？当他们谈论神的医治或大能时，你羞于说我是五旬节派的。你说耶稣，我也任凭你坐在了那里，但我绝不再那么做了。我悔改，耶稣啊，让我洗你的脚。让那些以他为耻的教会会员举起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是真正的承认。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是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们周围所有的人，会员们，是的，神祝福你们。你说我忽略了机会，我以他为耻，那是我的老板或是我的邻居，他们对聚会说坏话，但我没有说任何的话，我只是保持安静继续的走。但从今天起，我不这么做了，我要为耶稣的名站立，我要这么做。耶稣，我要你今早接受我，我要你告诉我说我得到了赦免。很好，神与你们同在。当我们低头时，我向你们在心里边悔改。不再妄想为你宝血使我成圣，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像我这样，你让他绝不会拒绝你的恩待，接近释放，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赦我罪债，因我真心信你应许真实羔羊我来，我来，耶稣，今早这里有许多人意识到了，他们在任凭你坐着，他们忽略了你，但他们再也不这么做了，主要再也不会了。他们必记得这所学校的这个四处餐厅，耶稣路过了，他们答应，他们要相信，他们想在祷告里边蒙纪念，他们向神举起了手，说我现在相信，我投降主，我跟不信的生命了结了，我现在做为你的仆人上来。许多人，我甚至看见传道人举手，他们对他们必须见证的机会和他们所做的事儿感到羞耻，教会会员却懒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从这里出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知道我们邀请你尽早下来这里，我们邀请你来芝加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场聚会，一晚又一晚，一天又一天，我们看到你伟大的手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知道那是你，我们非常感谢你主，我们欢迎你，我们全心的感谢你。现在我们祈求你赐福这些人，愿他们在某处选择一间好的教会之家，某间全福音的好的教会，成为你的仆人，为你而活，直到我们再相会的那日。我们可能不会在另一次的早餐会上相见，但我们某个晚上，我们要在那筵席上、婚宴上相会。神的，我祈求，直到那个时候，愿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和见证，来赞美我们的神，为他而活，永不以他为耻。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人连同自己献给你，主啊，我献上自己作为释放。主啊，我在这里，我已经为他们代求，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一起， 让他们被用作一块抹布。主啊，因为他们只是一块擦脚布，或任何的东西。主啊，任何的东西，不管人们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活着为耶稣而活。他今早借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心，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全心的吗？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们现在举起手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让我们再来唱一遍，带着交通的甜美，转过身来跟你周围的人握手，说天国的公民问候你。那些举了手的人，然后确定你跟别人握手，他说我是那个举了手的人，我能去你的教会吗？那或者邀请他们，如果他们那样告诉你，来做这件事。那找某个给你施洗归入信徒交通当中的好的传道人，神必在那里用圣灵给你施洗。就让我们在我们余下的日子里边为主而活，那不管代价是什么我们不在乎，那我们难为情或不管是什么，只要活出那种正确的生活，为耶稣而活。我爱他，神祝福你们。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所有真心说那的话，现在请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